德无异议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星期三傍晚以压倒性结果获得众议院通过。正当美中外交关系聚焦新冠疫情和香港自治问题的同时，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的立法进程可被视为是美国国会再次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祭出重拳。这部法案以413票支持、一票反对获得通过。投下唯一反对票的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西。众议院去年12月首次针对这部法案进行全院表决时，马西也投下了反对票。这部涉及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白宫，等待特朗普总统签字生效，正式成为立法。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在院会发言时说，今天有了这项获得压倒性跨党派支持的立法，美国国会采取了坚定的一步来对抗北京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可怕行为。他接着说，北京对维吾尔人的野蛮行径引起了全世界集体良知的愤慨。在整个新疆自治区，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面临着残酷的压迫。如同史密斯议员所说的，包括无所不在的歧视和侵犯少数族裔群体人权的大规模监视和警察制度。大规模监禁100多万人，这只是个少数，一个非常保守的小数字。无辜人民遭到殴打、单独禁闭、剥夺食物和医疗照顾。受影响人数的数字可能远不止这些。强迫绝育和其他形式的酷刑，大规模枪决、法外处决以及恐吓和打压勇于揭露真相的记者。在中国政府决定绕过香港立法会而由全国人大推动有关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后，蓬佩奥国务卿5月27日宣布认定香港不再具有高度自治，无依据继续享有美国法律在1997年7月之前一直给予他的待遇。1992年生效的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特殊地位，同时要求美国国务院在前英国殖民地香港主权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后对其自治状态予以认定。根据去年11月底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国务卿必须在法案通过后的180天内向国会递交报告，评估香港是否享有高度的自治。蓬佩奥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令他愉快，但是美国的决策必须承认中国正在以威权模式改造香港的现实。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蓬佩奥做出这一宣布后举行的一个电话吹风会上表示，美国将尽其所能使香港人民不受到这一决定的不利影响。他说，我们正在制定我们的应对措施，以确保帮助北京明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将援引国会通过的法律及香港政策法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但与此同时，我们将尽力确保香港人民不受负面影响，尽我们所能。但我要提到，这一决定是由北京政府而不是美国做出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下午举行闭幕式，同时表决港版国安法草案，结果以压倒性票数通过，2878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根据草案内容，相关法律实施之后，北京当局可以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包括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活动。香港特首也必须定期就国家安全相关事项向北京当局报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快于今年6月底着手立法，随后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由港府公布实施。港版国安法引发一些争议，包括违反一国两制、跨境执法、国安人员没有监督管制，以及香港民众可能被送到中国审讯等。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work with small childre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给儿童看病，重点要学习用 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以及反义问句。我们还要学习几个身体器官的名词。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个反义问句，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她在医院工作，是不是？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And you?
I'm doing great.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Sarah Scott.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er work.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Yes, she does.She's a doctor.
反义疑问句表示提问的人有一定的主见，但是不肯定，需要加以证实。这种问句的前一半是陈述句，后一半是它的一般疑问句的简略形式。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arah's a doctor.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Yes, she does. Sarah lives in Chicago.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doesn't she?
Yes, she does. She works very hard.
She likes her work, doesn't she?
Yes, she does.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 Sarah 谈她在芝加哥的生活情况，她的父母亲也住在芝加哥。访谈中有这样一些词句
A nurse
护士
A nurse
这个词的拼法是 AnU-R-S-E
A clinic
诊所
A clinic
C-L-I-N-I-C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芝加哥风很大，是不是？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你为什么住在芝加哥呢?
My father is retired.
我父亲已经退休了。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Welcome back, Sar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s your sister?
My sister Chris? Oh, she's fine. She's back home in Chic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cago?
Yes, but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It'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we get lots of snow.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Yes, it is.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Well, my parents live in Chicago.
Oh, what do they do?
My father is retired. 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a small clinic.
Thank you, Sarah.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rah 是不是为了她的父母才一直住在芝加哥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Welcome back, Sar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s your sister?
My sister, Chris? Oh, she's fine. She's back home in Chic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cago?
Yes, but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It'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we get lots of snow.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Yes, it is.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Well, my parents live in Chicago.
Oh, what do they do?
My father is retired. 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a small clinic.
Thank you, Sarah.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跟着我们重复。
Sarah is a doctor, isn't she?
Yes, she is.
Sarah's mother is a nurse, isn't she?
Yes, she is.
Sarah's father is retired, isn't he?
Yes, he is.
Sarah's sister is a teacher, isn't she?
No, she isn't. She's a dancer.
Interview.
下面我们要继续采访 Sarah Scott. Sarah 在一家大医院里当医生。她说，她主要是给孩子们看病。先请听访谈中的一些词句。
A medical problem.
健康方面有毛病。
A hearing problem.
听力问题。
Ears.
耳朵的复数。
Ears. Eyes.
眼睛的复数。
Eyes.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大多数孩子五六岁时就能学习阅读。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孩子的听力如果有问题，他们阅读就有困难。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You work in a hospital, don't you?
That's right. I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With children?
Yes, children with medical problems.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Certainly.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but some don't. Sometimes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their ears.
With their ears?
Yes, sometimes they have a hearing problem.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and they can't hear very well. And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So you help these children. Very interesting work. 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hy do some children up to 5 or 6 years old still can't read? Let's listen to Sarah's explanation.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You work in a hospital, don't you?
That's right. I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With children?
Yes, children with medical problems.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Certainly.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but some don't. Sometimes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their ears.
With their ears?
Yes, sometimes they have a hearing problem.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and they can't hear very well. And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So you help these children. Very interesting work.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跟着我们重复。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When do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Email
电子邮件。下面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的问题。Sarah 说，她也给老人看病。我们先来熟悉下面的词句。
Legs
腿的复数。
Legs
L-E-G-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你也给老人治病吗？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人们老了以后，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常常出现问题。这也是以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am in Las Vegas. His question i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Yes, I do.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I try to help them.
That's wonderful. Sarah,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提问题的听众来自哪个城市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会话。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am in Las Vegas. His question i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Yes, I do.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I try to help them.
That's wonderful. Sarah...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这位听众来自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位于内华达州，是美国的三大赌城之一，以它的赌场、夜生活和结婚手续简便而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练习回答问题，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en people can't hear,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When people can't see,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yes.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yes.
Daily Dialogue At the Doctor's Office,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诊所第一部分。我们先熟悉两个句子。
So what's the problem?
你哪儿不舒服?
My leg hurts.
我腿疼。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这次对话。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这位病人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再听一遍。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要回答上星期问的四个问题。这几个问题都是问现在是什么季节。老师在每个问题以后都先给一些线索，再给答案。请大家注意听。下面是几个有关的词句。
Thanksgiving.
感恩节。
Thanksgiving.
这个词的拼法是 THANKSGIVING.
The leaves are turning colors.
树叶正在变颜色。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what season is it? Are you ready to play?
Yes, I am.
Okay, listen carefully to these clues. Question 1. What season is it?
It is cool. The leaves are turning colors. People are having a Thanksgiving dinner.
What season is it?
Thanksgiving? Americans have Thanksgiving in the fall.
That's right, it's fall. Question 2. What season is it?
It is hot. The days are long and the nights are short. People are going swimming.
What season is it?
Let's see. It's hot and people are swimming. It's summer.
That's it. Now question 3. Again, what season is it?
It is warm.The grass is green. The flowers are blooming.
What season is it?
That's easy. It's spring.
Right. Now for the last question.
It is cold. People are skiing. There is snow on the ground.
What season is it?
Winter. It's winter.
Right.People go skiing in the winter. Thanks for playing.
I had fun.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树叶正在变颜色，人们在过感恩节，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秋季。第二个问题是天气炎热，白天长，夜晚短，人们在游泳，答案是夏天。第三个问题是天气温暖，绿草青青，鲜花盛开，这是春天。第四个问题是气候寒冷，人们在滑雪，答案当然是冬天了。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In your country, when do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Thanks for telling us.
你们国家的孩子们一般是在几岁开始阅读呢？好，谢谢您告诉我们。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用 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例如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还有反义问句。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另外我们还学习了几个身体器官的名词，例如
Ears, Eyes.
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请听 Cathy 采访今天的嘉宾 Sarah Scott.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Welcome back, Sar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s your sister?
My sister Chris? Oh, she's fine. She's back home in Chic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cago?
Yes, but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It'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we get lots of snow.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Yes, it is.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Well, my parents live in Chicago.
Oh, what do they do?
My father is retired.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a small clinic.
You work in a hospital, don't you?
That's right. I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With children?
Yes, children with medical problems.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Certainly.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but some don't. Sometimes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their ears.
With their ears?
Yes, sometimes they have a hearing problem.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and they can't hear very well. And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So you help these children. Very interesting work. 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由 Sarah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Sam in Las Vegas. His question i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Yes, I do.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I try to help them.
That's wonderful. Sarah,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一部分。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Larry 讲述他周末钓鱼的经历。我们先熟悉一下下面的几个句子。
Did you wear your lucky fishing hat?
你有没有戴那顶幸运的钓鱼帽？
It's bad luck to talk when you are fishing.
在钓鱼的时候聊天会带来坏运气。
It scares the fish.
但会把鱼吓跑。下面请听会话。
And that's it. We're off the air.
So, Larry, tell us, how was your weekend?
Yes, how was your fishing trip?
I had a great time.
Larry, what about your lucky hat? Did you wear your lucky fishing hat?
Of course.
And did it work? Did you catch a lot of fish?
Oh, yes, the fishing was very good.
Did you have fun with your friends?
Oh, we always have fun.
What do you do?
Well, we always talk about the best way to fish, and we tell lots of jokes.But we only talk at the end of the day, in the evening.
Why is that?
It's bad luck to talk when you are fishing. It scares the fish.
Kathy 和 Max 对 Larry 的钓鱼活动很感兴趣。Larry 说他这个周末过得很愉快。他钓鱼的时候戴上了那顶幸运的帽子，所以钓了很多鱼。而且和他那帮朋友们在一块儿玩得很开心。
Oh, we always have fu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在一块儿总是有很多乐趣。他们在一起聊天，讲笑话。聊天的话题当然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钓鱼最好。不过在钓鱼的时候，他们不能聊天。我们再听听这段有趣的对话。
And that's it. We're off the air.
So Larry, tell us, how was your weekend?
Yes, how was your fishing trip?
I had a great time.
Larry, what about your lucky hat? Did you wear your lucky fishing hat?
Of course.
And did it work? Did you catch a lot of fish?
Oh, yes. The fishing was very good.
Did you have fun with your friends?
Oh, we always have fun.
What do you do?
Well, we always talk about the best way to fish, and we tell lots of jokes. But we only talk at the end of the day, in the evening.
Why is that?
It's bad luck to talk when you are fishing. It scares the fish.
各位听众，这一课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本月14日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星期三傍晚以压倒性结果获得众议院通过。正当美中外交关系聚焦新冠疫情和香港自治问题的同时，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的立法进程可被视为是美国国会再次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祭出重拳。这部法案以413票支持、一票反对获得通过。投下唯一反对票的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西。众议院去年12月首次针对这部法案进行全院表决时，马西也投下了反对票。这部涉及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白宫，等待特朗普总统签字生效，正式成为立法。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在院会发言时说，今天有了这项获得压倒性跨党派支持的立法，美国国会采取了坚定的一步来对抗北京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可怕行为。他接着说，北京对维吾尔人的野蛮行径引起了全世界集体良知的愤慨。在整个新疆自治区，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面临着残酷的压迫。如同史密斯议员所说的，包括无所不在的歧视和侵犯少数族裔群体人权的大规模监视和警察制度。大规模监禁100多万人，这只是个少数，一个非常保守的小数字。无辜人民遭到殴打、单独禁闭、剥夺食物和医疗照顾，受影响人数的数字可能远不止这些。强迫绝育和其他形式的酷刑，大规模枪决、法外处决以及恐吓和打压勇于揭露真相的记者。在中国政府决定绕过香港立法会而由全国人大推动有关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后，蓬佩奥国务卿5月27日宣布认定香港不再具有高度自治，无依据继续享有美国法律在1997年7月之前一直给予他的待遇。1992年生效的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特殊地位，同时要求美国国务院在前英国殖民地香港主权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后，对其自治状态予以认定。根据去年11月底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国务卿必须在法案通过后的180天内向国会递交报告，评估香港是否享有高度的自治。蓬佩奥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令他愉快，但是美国的决策必须承认中国正在以威权模式改造香港的现实。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蓬佩奥做出这一宣布后举行的一个电话吹风会上表示，美国将尽其所能使香港人民不受到这一决定的不利影响。他说，我们正在制定我们的应对措施，以确保帮助北京明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将援引国会通过的法律及香港政策法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但与此同时，我们将尽力确保香港人民不受负面影响，尽我们所能。但我要提到，这一决定是由北京政府而不是美国做出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下午举行闭幕式，同时表决港版国安法草案，结果以压倒性票数通过，2878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根据草案内容，相关法律实施之后，北京当局可以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包括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活动。香港特首也必须定期就国家安全相关事项向北京当局报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快于今年六月底着手立法，随后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港府公布实施。港版国安法引发一些争议，包括违反一国两制、跨境执法、国安人员没有监督管制，以及香港民众可能被送到中国审讯等。
港版国安法呈送中2.0。港人抗争升级，喊独立。白宫发布对华战略报告，美中新冷战号角吹响。欢迎收看5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
数以万计的香港民众周日再次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反对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这次抗议的人数虽然不及去年反送中运动时期的最高峰，但是抗议的口号却明显升级，有不少人喊出了香港独立是唯一出路这样的口号。而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纷纷针对港版国安法做出强烈的回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表示，如果北京真的要全面接管香港，那么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制裁。台湾总统蔡英文也表示，民主阵营的所有成员都和香港站在一起。那么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能否最终迫使北京撤回港版国安法？北京若强推此法，是否可能会有反效果，反而导致更多的香港民众选择支持走向独立呢？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朱凯迪议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朱凯迪议员，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谈一下昨天这个524香港周日发起的这个反国安法还有反国歌法的大游行哦，当然你也在现场，然后这次是疫情爆发之后香港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那么我们也再次看到香港警察发射了这个催泪弹，您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
昨天是我们自从1月份有疫情以来最大的一次民众的游行。那我们的感觉有参与的就是感觉蛮有力量的，就是因为过去其实大家很担心说疫情会不会让大家都把那个热情退却了，就以后都没有办法再走到街上。虽然现在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限聚令，就是8个人以上不能有一个聚集，那警察过去1-2个月都是用这个条例来驱散一些游行示威，但是昨天他们就没有这样做，而是改用其他的条例去拘捕示威者，也有100多个人被捕。所以其实昨天虽然是一个蛮多人的示威，但是很可惜的是又有100多个人被捕。
那么在诉求方面，您是否观察到跟过去的一些不同？因为在反送中期间，除了这一次我们看到民众还是喊5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之外呢，好像也看到了所谓这个香港独立是唯一出路这样的一个口号，这在过去是主流吗？为什么在这一次昨天的抗议当中成为好像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呢？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这个口号其实去年已经有的，但是昨天其实很明显就变成一个很主流的口号。我感觉这是一种对于中共单方面的宣布国安法是一种情绪的反抗，就是说其实香港很多市民都已经看不到跟中共继续在一起有什么可能性，就是你面对一个独裁的政权，其实你绕来绕去也是一个被镇压的命运。那所以一种情绪说香港独立才是唯一可以走的一条路，虽然那条路可能也走不通的，但是口号上有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好，另外我们回到刚才谈到这个人数，虽然说疫情之下昨天还是出来分的非常多的这个香港民众表达他们的声音，而且画面中看到其实是有些是全家大小一起出来的，真的蛮不容易在疫情之下这样子。但是其实如果跟这个去年反送中最高峰的时期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时候最多人可以出来反对这个逃犯条例是200万人这样的一个人数。那当然接下来我看到这个抗争的日程表又再度的回来了，有很多这个日程包括了这个周年612等等，您是否预期接下来站出街头来表达声音和抗议的民众还会持续的往上增加呢？
因为其实香港警察跟当局 其实已经用很多方法不让一些很大规模的游行可以进行。所以我估计就很难回到去年六月份的时候100万人200万人那种程度。但是昨天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都是一种暖身，就是几个月没有出来，然后昨天就重新出来，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嘛，问题反而更加严重了。如果去年是松中 1.0 的话，这个国安法就是松中 2.0 了。因为他是把中共他的国安的体制就主动的拿到香港那个城市里面去实行嘛，所以我估计未来其实那个游行跟示威是人数会增加，但是应该不会到100万那种程度。
不过昨天这样的一个这个抗议的大游行还是引起了这个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哦。你怎么看国际上的反应？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各国的国会议员都出来表达对香港民众的支持了。另外就是在美方的部分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连白宫最高层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都出来讲说，如果中共真的这个实施这个国安法等于是全面的接管了香港的话，那么美国不会做事的，会对中国进行制裁。那么此前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也说，这是对香港自治的一个丧钟，可能会考虑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您怎么看这个美方还有国际社会的反应呢？
我们在香港是非常需要也很感谢国际社会在这个疫情当中还可以对香港这个事情有反应。因为首先我们单凭香港人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共产党去斗争的，所以这个问题一定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然后国际社会也准确的看到这个国安法其实就是送中 2.0 嘛，因为它对于国际社会在香港利益的损害一定比去年的逃犯条例更加厉害。你如果可以想象美国它有85000个国民在香港，然后几千家公司，如果香港可以建立一个中国的国安部门在香港，那种秘密警察它可以像在中国里面一样随时抓人，然后可以随时把一个人消失，可能一年两年都没有审讯。那这样的状况如果在香港出现的话，我感觉全世界都不能够在香港待下去。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把这个问题很认真的看待，而对于中国发出很严厉的警告，甚至于将来可能有的制裁，都是一个合适的做法。
那除了美国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离香港很近的台湾也做出了很快的回应。我知道您去年也曾经访问过台湾，针对这个难民法的问题去向台湾当局进行了解。那么这次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很快的说，这个所有民主阵营的伙伴都会跟香港站在一起，而且他还说会提供港人必要的协助。你怎么看台湾方面的反应呢？
其实香港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的帮助有两方面嘛，一个就是国际社会有没有办法去制衡中共这样的一个做法，比如说透过制裁啊，透过各方面的措施，新的立法去让中共看到他不能这样做。另外一方面的帮助就是，如果在民主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人被牺牲了，被拘捕了，可能要流亡到香港以外的地方，那他们有没有一个可靠的可以安身的地方。那台湾其实总统蔡英文去年已经有多番的表态说他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那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跟台湾当局跟台湾的立法委员去沟通，现在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已经在台湾，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要去到台湾的。那当然我们希望台湾当局的帮助可以持续的在发生。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谈一个话题，就注意到说事实上就是这个港版的国安法消息一出来之后，发现这个香港民众开始搜寻移民的关键词的这个比例马上就激增了。 包括英国的媒体也报道说，英国首相曾经说过可能会准备接收更多的香港人到英国去。你怎么看现在在这个国安法的威胁之下，香港人面临一个去或留的一个问题？您认为香港会出现一波，不管到台湾也好，英国也好，出现这样的一种再次的移民潮出现吗？
现在的问题是，香港人有一个两难的抉择，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谈六四嘛，1989年的时候是北京杀人了，然后我们很害怕，所以我们很多香港人就跑到不同的地方去。
嗯，
这一次呢，是我们自己的地方被欺负，那我们自己的人身自由没有得到保障，所以我们其实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留在自己的地方去捍卫我们的权利，就跟中国共产党斗争的。但是同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面对中共那么大的强大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单凭我们自己去打胜这一场仗。所以我是估计会有很多人会选择离开香港的，但是我们希望那些去到外国的朋友，他们不是带着一种放弃香港的心态去离开，而是把这个民主运动把它带到不同的地方，然后让香港在国际上面得到的援助比现在更要强大。
嗯，刚才朱凯迪议员也谈到这个六四，还有现在香港人民心中那种感觉。我想先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自己其实也有被捕的经验，你怎么看？你可能更有深刻的体认，如果一旦这个所谓的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话，它究竟对一般香港民众的人身安全，不管是表达自己的声音也好啊，表达抗议也好，它造成的实际的影响会是什么？是代表说秘密警察可以在香港随意的抓人、随意的逮捕，然后甚至审判都没有办法这个得到公正的这个待遇吗？有人说这个到时候可能被秘密警察逮捕的香港人数不会少于当年的89、64，您怎么看？您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您的评估，这个国安法真的实施之后，它实际的影响会是什么？
它实际的影响就会把香港的人权跟自由的程度变成跟深圳、跟中国大陆一模一样。那到那个时候，到底会不会有很多人被捕？问题就在于，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严厉的法律，那大家会不会就害怕？你如果很害怕，就像很多深圳啊、广东省的人，他们也很害怕，所以他们就不出来示威抗议啊。所以他们自然，被抓的所谓维权人士的人数也不是很多啊。所以，以后到底香港会不会有很多人被捕，因为这个国安法？我们是要看香港人会不会持续的抗争。
嗯哼，
如果香港人持续的抗争，不管这个国安法的话，那我们会被捕的人数当然就会比六四的时候更多，那个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就害怕了，就躲在家里了，不管事了，那中共就成功了，他就因为透过这样一个恶法就把人民压下去。这个就是我们跟中共之间的一个博弈。
的确是。刚刚提到中共想要用这个法把香港的声音给压下去，您的分析就是就中共的动机还有这个时间点的分析是什么？有人说这是不是最近在疫情之下美中两国升高对抗，然后像这样博弈的一个棋子拿来这个对付美国，或是说有人说可能也是针对今年香港9月份举行的这个立法会的选举，希望可能透过这个法可能可以让他们一些不喜欢的人被 DQ 等等。您的分析这个动机跟时间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都有关系，就是国际上面他选择在这个时间，当然就是因为疫情令很多西方国家都忙于管自己的事情。他们也预期那个中共也预期到在疫情过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对于中国有一个很强大的反抗的声音，所以他们就要先下手为强嘛，就先把这个不确定的香港作为一个不确定因素把它排除掉。那他选择在9月之前去弄，当然也是要 在香港九月份立法会选举之前，先把这个 一锤定音嘛，把这个香港人可以活动的空间把它缩小到一根小的框架里面，那他可以用这个新的国安法去进一步的去筛选，就是 disqualify 他不喜欢的候选人，就方便他去进一步控制他未来香港政治的组成，跟谁可以继续在这个体制内玩这个游戏。
嗯，再来也想要请教你有关于这两个这个昨天被抗议这个法的这个立法的时程，包括了这个国安法大家最关注的，还有这个国歌法，其实也是昨天香港民众抗议的诉求之一嘛。这个国安法看来好像现在人大还在进行，可能闭幕礼拜四28号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表决通过了，还有这个国歌法看来也会在近期内就是进赴二读，您怎么看这两个法的这个接下来立法时程，最快什么时候要开始公布实施呢？
国安法因为完全是在北京进行的，那我们最近收到的消息是说，当那个人大他在礼拜四通过了一个决定以后，那他人大的所谓常委会就会在未来的一两个月里面草议那个具体的条文，然后到那个六月底，最快六月底就会有一个公布具体的落实，所以我们想象应该是六七月份的事情。那国歌法就更早，应该在六月初跟六月中就会在香港的立法会通过，所以大概那个时间表都是在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
之
前就会把这些恶法都安排好布置好。
那么最后要请教朱凯迪议员，您认为现在香港人还能够怎么做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香港其实现在要进入一个集权它直接去控制你的一个黑暗时代，那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经面临同样的命运，但是民主运动其实不会因为这样一个打压而停止，但是我们可能要去在新的时代用一种比较灵活的方法去抗争，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要面对的代价比以前是要大很多嘛。现在他有几个新的法律，他随时可以判这个终身囚禁的。那如果我们太过冲动的去正面这个挑战这个法律的话，那可能我们在短期以内我们要付的代价就太过不成比例，所以我看我们要有一种长期的抗争的准备，而不急于一时了。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议员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谢谢。
谢谢。
白宫5月20号发布美国对中国战略报告，称美国过去40多年来的对华接触政策未能促使中国融入以公民为中心的以自由开放秩序为基础的国际社会，并使之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者。相反，中国改革放缓、停滞甚至倒退，中共利用自由开放的规则秩序重塑国际体系，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领域给美国构成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策略。白宫此时发布这份报告背后有何内涵？这是否是美中两大国新冷战即将正式开打的号角？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美国托莱多大学荣退教授张欣博士进行解读。
非常感谢张欣教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哈。就五月二十号的时候呢，白宫呢发布了一份这个关于这个对中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评估报告，应该说是对中国的战略报告。这个报告出台的这个时机比较耐人寻味，我想请您首先来谈一谈，白宫为什么会选择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发布这样一份报告呢？这个它是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是一个经过一个战略评估之后做出的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姿态，还是说要因应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选情的问题，就是想请您先简单谈一下，就是到底这个时机，报告发布的时机为什么却会选择现在这个时候？
主持人你好，我想呢，这两个战略考量都有，一个呢是对中国的战略考量，一个呢是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呢要为连任竞选宣传。就在战略考量上，中国这几年在政治和经济改革上的倒退，这个是原来美国没有想到的。比如说特别在对外那个方面，外交上呢对那个邻国和其他国家呢不断的有战狼外交的措施和声音出发，然后在对外宣传当中呢他否认了美国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因为过去呢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时代包括在胡锦涛的时代，在这个方面是比较温和，是不直接对美挑战的。所以呢那个美国呢在这个方面呢，包括他波丁格啊、蓬佩奥啊，他们都是有这些方面战略考虑。特朗普本人呢，他是一个商人，他是认为美国经济上吃亏了，那么他在这个方面呢当然需要在战略当中呢要重新考虑。但是呢在选举当中呢，在这个时机当中，我觉得也有他的一个甩锅的一个做法和想法。因为共和党在四月份的时候他们就曾经想了一个竞选的战略，因为他觉得现在呢在谈经济啊谈其他的做法他没什么成绩可以谈，那么就是好要把那个目标和视线呢转移到对外方面去，所以我想这个两个都有。
嗯，好的。那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报告在开篇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最开始的这个部分呢、啊、是强调就是说美国过去四十年来对中国的这个策略，它的一个基本的定调就是认为是并不成功的。那么您的评估是什么？您认为在过去四十年里是不是美国这个对中国政策是失败的或者说不成功的？因为他特别提到就是在近二十年来，那么中国在改革方面是这个放缓，速度放缓，停滞，甚至出现倒退。那么中国在也在就是没有根据，没有就是加入到融入到这个以这个自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体系当中。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您认为这个评估是不是客观的呢？
如果说四十年来对美国对华战略全部不成功，我当然不同意这么一个讲法。因为在前三十年的时候，我前面也讲到了，在邓小平时代或者是那个江泽民胡锦涛那个时代，那么双方的那个关系不断从外交啊政治经济上都是有互动的，而且呢大家走的方向呢还是一致的。美国呢也乐观的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和改革开放的成功，所以我想这个前三年来三十年来讲的不是这样。但是这个近一个七年八年来呢，因为倒退了嘛，然后再回过头美国一想呢，哎，怎么等到你经济发展了可以和我挑战了，你就是这么样了。那他把前面的东西呢都想成、哦、我把你那个养大了也是这样，他是有这种思想。我想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前面三十年是有一个互动一个进步的过程，不能用把现在发生的七年否定了前面的那个进步的那些过程。
非常感谢张新教授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张教授。
好，谢谢主持人李普。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